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新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新，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在这24课的课程当中呢，月新会跟你一块来研读但以理书。不晓得呢，你对于但以理书这一卷书呢，是不是熟悉呢？那其实但以理书呢，是一卷非常精彩的一卷书。那么当中呢，有很多非常属灵的意义，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值得呢我们一块来学习的。那么在这24课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学习一些什么呢？那么月新呢，就为你介绍一下这个课程的内容。那么如果你手上就有讲义的话呢，你可以拿出来看一下第一页的大纲，那里呢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会学习一些什么内容。那么也让月新呢很简单地来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吧。那么第一课，也就是这一课呢，我们会开始有一个导论，那么当中呢就会特别的提到但以理书的题材。那为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题材这么重要呢？那待会呢你就会明白了。那第二课呢也是导论的第二部分，那么当中呢就会提到这个但以理书的内容，它的写作的背景，它的神学，还有它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呢很重要的呢就是它的作者到底是谁。那到第三课开始呢，我们就会从第一章，我们一章一章的念下去。那第三课和第四课呢，都是集中的来认识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那谈到呢，但以理跟他的三位朋友，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情况。那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们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底下，他们仍然持守着自己的信仰，持守着圣洁。第五课到第六课呢，我们谈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当中呢有你非常熟悉的尼布甲尼撒的梦，那当中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主是掌管历史的主。第七课到第八课呢，我们会进入但以理书的第三章，那当中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个危机，就是王下令要举国的人民都拜这个金像。当中神的子民怎么样去持守他们的忠贞呢？那我们会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里面提到的。那第九课到第十课呢，我们会谈一谈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当中呢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疯狂了。这件事情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这个是一个关于骄傲的一个功课。那十一课呢，我们会谈到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当中提到呢伯沙撒的一个筵席。那如果你留心这个大纲的话呢，你会发现第十二课呢我们会提到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跟第五章。为什么又回头去讲第四章呢？那因为呢第四章跟第五章虽然它所叙述的事迹不同，但是呢当中其实有一个共通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对神长存敬畏的心。好，第十三课到十四课呢，我们会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六章。那么当中呢有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呢被扔在狮子坑里头，那当中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属灵信息的。十五课到十六课呢，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当中呢提到关乎幕后的信息。其实呢从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开始呢， 里面呢有很多的意象，有很多从上面来的启示，都是关乎末后的。那么我们会很用心的去研读这一部分的一些的经文。那第七章呢，我们会在第十五课到十六课里面提到的。那然后呢，十七课到十八课呢，我们就谈一谈但以理书第八章的一个意象，关于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意象。十九课到二十课呢，我们会谈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提到但以理的祷告，而且呢带出一个很特别的意象，七十个七的意象哈。那到二十一课到二十三课，我们会用三课的时间呢，我们来谈一谈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到十二章。那为什么会把这三章的经文放在一起呢？因为呢，虽然它是分开三章的内容，但是呢，其实它的信息呢是一个整体。我们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了解这三章的信息。那么最后呢，二十四课呢，我们会谈一谈最后的一部分，那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五节到十三节这个部分，而且呢会为整本的但以理书我们做出一个总结。那不晓得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进入但以理书里面呢？那么月心呢很愿意在这里呢跟你一块的努力。我自己呢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也非常的感恩，因为呢在当中我发现有很多宝贵的信息，我也是迫不及待的很希望跟收音机旁边的你来分享。好，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但以理书这个课程的第一课。那刚刚我们介绍过这个课程的大纲了，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但以理书的结构，而且呢也会介绍一下它大概的内容，好让呢弟兄姊妹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有一位的很有名的旧约的学者，他叫做朗文博士，他就形容但以理书呢是一本吊诡的书。吊诡呢，吊呢是掉下来的吊，诡呢是诡诈的诡，吊诡的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首先来了解当中的内容哈。但以理书的头六章呢是关乎压力底下的信心的故事，虽然我们说是故事，但是是真有其事的。那在这六章的经文当中呢，但以理是以第三声来出现的，也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呢读到但以理他以第三声来出现。如果呢收音机旁边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参与在儿童主日学的服事当中呢，你一定会讲过关于但以理书的一些故事。那从第七章到十二章这个部分呢，但以理书的文体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跟前半部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内容呢也是复杂的多，因为呢当中呢就预言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其中呢有很多启示性的意象，在历世历代以来呢都被视为难解的经文。好，我们现在呢就大概的去看一看整卷的但以理书当中的内容是什么。第一章背景呢就是犹大王约雅敬的第三年，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攻打犹大国，夺走了圣殿当中的器皿，又掳走了一群的精英年轻人哈，接受训练来服侍巴比伦王。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也在其中。在受训练的期间，但以理和三位的朋友为了持守信仰，拒绝用王膳，膳食的膳，以蔬菜白开水来代替。结果呢，他们比其他的青年更健康，也比其他的青年更有学问和智慧。第二章呢就提到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国中没有任何的术士能够为他解梦的，王就下令要灭尽所有的术士。但以理却在神的指示底下解开这个梦，而且呢救了通国的术士，免除了杀身之祸。王就因此称颂耶和华，而且呢提升但以理。那王的梦呢是一个象征几个帝国的大象，最后呢就被一块费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到粉碎，作为神的国度开展的象征。第三章 谈到呢，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下令通国的人民向这个像下拜，要不然呢就被扔进火窑里面。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持守对神的忠贞，他们拒绝下拜这个金像，结果呢王就命令把他们扔进火窑里面。因着神的保护，三位的朋友丝毫无损。王非常非常的惊慌，非常非常的意外，他就称颂耶和华，而且呢也提升了他们三个人的官职。到第四章了，记载了尼布甲尼撒王颁发的谕令。原来呢，王曾经做过一个梦，他梦见一棵参天的大树被砍伐，只剩下残株，国中也没有任何一个术士能够解开这个梦，唯有但以理在神的启示底下解明这个梦，指出这棵树就象征了尼布甲尼撒王因为自高自大受神的惩罚，一直到他愿意在神面前自卑。但以理的预言果然应验了，尼布甲尼撒王于是就称颂耶和华。第五章呢，提到伯沙撒王在王宫大宴群臣啊，在大家喝酒喝得很高兴的时候，他竟然下令用圣殿的器皿来喝酒，又赞美巴比伦的神明。这个时候呢，宫中的粉墙上就出现一根指头在写字。那同样的，通国没有术士能够解释这些的文字。经过皇后的引荐，但以理就来到了，而且解出这段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呢，是宣判巴比伦一定会被马代波斯所灭。当天晚上呢，伯沙撒果然照着文字所说的被杀了。第六章呢，就提到改朝换代的这件事情。但以理呢，已经从巴比伦的一个高官变成了波斯宫中的重臣，而且得到大力乌王的器重。不过呢，但以理却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招来别人的妒恨，有一些的大臣就设计要陷害他，他们呢就要求王下令禁止人在30天里面向王以外的神明或者是人来祈求。不过呢，但以理在压力底下，他仍然持守对神的忠贞，结果呢，他就被扔在狮子坑当中。神保护但以理，让他在恶狮群中安然无恙，大力乌呢也因此而称颂耶和华。这就是前六章里面的内容了。从第七章开始呢，刚刚我们提到过了，会有很多关乎末世的意象。那在第七章里面呢，背景就是伯沙撒的元年，但以理得到一个意象，意象当中呢有四个兽，第四兽呢是最可怕的，而且呢它长出邪恶的小脚。神在意象当中显现施行审判，又把永远的国度赐给一位像人子的。之后呢，天使向但以理解释这个意象的意思。第八章呢，就是背景是伯沙撒的第三年，但以理又得到一个意象，意象当中呢有一个自高自大的公绵羊被另外一只的公山羊撞倒了，而且践踏。这个公山羊毁坏了圣所，而且呢迫害圣民有2300天之久。之后呢，有天使向但以理解释这个意象的意思。到第九章是大力乌的元年，但以理恳切地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祷告，求神带领同胞重归故土，而且复兴耶路撒冷。神差遣天使向但以理解释70个期的预言。但以理书的最后一部分了，就是第十章到12章，就是古列王三年，但以理在禁食祷告期间，神差遣天使向他传递信息。途中的天使被波斯的保护使者阻拦，延迟了21天。天使到了但以理的面前的时候，向他提到亚历山大死后南北国的情况，安提阿古四世的兴起跟结局，又提到神对受迫害的圣民的应许。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刚刚的月欣为你介绍了但以理书整本书的大概的内容，希望呢刚才一章一章的跟你来介绍的时候呢，你对于但以理书有一个概括的印象。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啊，听了月欣的介绍以后呢，会不会心里面有一点点的紧张了？那就是哇，觉得这个但以理书呢好像非常的复杂哈，这个内容呢也是不容易理解的。那月欣呢很希望在这里鼓励你好好的去研读但以理书。也许呢我们对于书中的一些的信息啊，特别是一些的细节哈，关乎幕后的细节，我们并没有把握能够完全透彻的了解掌握。但是呢我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而且呢我们从当中呢我们能够领受在但以理书当中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以后呢我会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常常跟你提起的。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呢可以好好的去研读，有空的时候呢你就慢慢的去读，读几遍但以理书，我相信你对于当中的内容呢会有更多的理解，而月欣呢也会为我们的学习祷告的。刚刚提到过但以理书的内容，那现在呢我们谈一谈但以理书的文体。那为什么在这里呢要提一提文体的这一方面的事情呢？那或许呢有些兄姊妹呢觉得诶，文体呢跟我读这个圣经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呢？啊，会不会多此一举呢？那月欣也接触过一些的弟兄姊妹呢有这样的看法啊，甚至呢觉得诶，花时间呢去谈这些文体方面的问题呢好像呢很浪费时间。不过呢月欣呢在这里呢也很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哈，其实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这一卷书的文体啊，或者说它的题材，对我们了解书中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月欣问你但以理书是属于什么题材，你会怎么样来回答呢？那有人说是预言书，有人说呢是历史书，有人说是先知书，也有人说是智慧书。那月欣呢就逐一的跟你来分析一下哈。那第一个呢，有人说但以理书是属于先知文学。那其实传统上呢大部分的人都同意但以理书属于先知文学的，因为呢我们翻开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就是编排在先知书里面，而且呢跟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还有以西结书并列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很有力的一个理由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马太福音24章15节里面呢，耶稣他亲口的称但以理为先知。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所以呢耶稣也称但以理为先知，可见呢但以理书是属于先知文学的一部分。那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但以理呢跟先知以西结是同时代的人，而以西结先知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呢也曾经提到但以理的。还有呢，但以理就像摩西和先知耶利米一样，曾经切切地为他的同胞来祷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但以理他能够预见末日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先知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征。不过呢，也有人反对但以理书是属于先知文学的，那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第一部分呢，就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读的圣经里面呢，但以理书其实并不是属于先知书的一类，而是列于圣卷或者说呢是圣写的这一部分的当中哈。那当中包括了有啊圣卷呢，有训诲书啊等等。那所以呢他们认为但以理书既然不在先知书的范围里面，它应该不是属于先知文学了。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但以理没有蒙召做先知的经历，那他不像以赛亚啊，不像耶利米，不像以西结或者是阿摩斯有一个很明显的蒙召做先知的经历，而且呢但以理也没有从神的 那里呢去领受一些的信息。所以呢，他其实严格来说呢，并没有宣讲神的话的。那么但以理书又是不是属于启示文学呢？那启示文学呢，是用来揭示神的计划和奥秘。但以理书呢，正正记载了一些超越的事情，还有神对历世历代的计划。那还有呢，但以理书有启示文学的特色，特别呢，在第七章到十二章里面呢，关乎一些日后发生的事情的启示呢，常常是以一种象征性的手法来表达的。那到底但以理书是不是属于启示文学呢？那你想一想哈。那第三方面呢，也有人认为但以理书是属于智慧文学。但以理书里面呢，有几次就记载了但以理解释一些的异梦还有异象，这方面呢是非常接近智慧文学的特色的。在希伯来圣经当中，但以理书跟约伯记、箴言、传道书呢，都是并列在圣卷当中，智慧文学当中。还有一个理由，智慧啊这个词呢，在但以理书里面呢，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智慧这个主题呢，常常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哈，在这卷书的开始的时候、结尾的时候都出现。那你可以翻看但以理书的一章十七节、十二章三节，还有十节、第十节哈。但以理书的信息呢，也是常常提醒读者以智慧来活出敬虔的生命。那弟兄姊妹呢，听了月信讲了三个可能性，到底是智慧文学、是先知文学还是启示文学呢？那好像呢，每一种的文体好像呢，但以理都有这方面的特征。有一位很有名的旧约学者呢，他就认为但以理书可能是这几种文体的混合，也就是说呢，它一方面是先知文学，也是启示文学，另一方面呢，也是智慧文学。那月信呢，也非常同意这个看法。事实上呢，但以理书的确具备了这三种文体的特征。那所以呢，我们啊，为什么要明白不同文体的特性呢？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特性，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掌握但以理书的信息的。那但以理书呢，是先知文学，因为它预言到将来的事情、末世的事情。但以理书也是启示文学，因为它提到末后的奥秘，提醒读者要敬虔的度日。但以理书呢，同时也是智慧文学。但以理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了，他的生命鼓励了读者以属神的智慧来生活。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了，但以理书是一个混合体哈，它具备了先知文学、启示文学和智慧文学的特色。好，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但以理书的背景。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的背景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到马代王大利乌的时代。然后呢，后半部分第七章到十二章呢，就集中的记述在波斯和希腊要发生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按照年代来细分的话呢，但以理书呢，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期，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巴比伦王伯沙撒的时期，那就是第七章到第八章，还有第五章。啊，为什么会倒过来第七章、八章，然后第五章呢？因为呢，在其中呢，但以理有一些倒叙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波斯王大利乌的时期。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六章、十章到十二章呢，都是谈到波斯王大利乌时期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好，在这个课程里面呢，在这一课里面最后的一个部分呢，月星很想跟你谈一谈但以理书的写作的日期。那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一卷书的写作日期呢？因为呢，这个写作日期对我们理解这本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呢，日期就牵涉到这卷书写作的背景，它的作者是谁，它的读者， 他写作的对象是谁等等的问题。那这些的资料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的来掌握当中的内容的。那关于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呢，历代以来呢都有很多的争论。那么归纳的话呢，有两个主要的观点是关于写作日期的，那月信就为你介绍一下哈。第一个写作日期的推测呢，那就是在主前的二世纪，主前的二世纪。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推论呢？那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呢，他们就指出啊，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啊，推测为主前二世纪呢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呢另外一个主流的观点呢就认为但以理书是在主前六世纪写成的。那如果是主前六世纪的话呢，就表示书里面的预言是讲几百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但是一般的预言呢通常只是讲快要发生的事情哈。那另外呢，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十一章都非常的着重对希腊时期的描述，比较接近是主前二世纪的作品。而且呢，主前二世纪呢非常的流行啊，一些含有启示文学成分的书，所以呢这些的学者呢就支持但以理书是在主前二世纪写成的。不过呢，如果这些的理据呢跟支持主前六世纪的证据来比较呢，就似乎欠缺了一些的说服力了。为什么我们认为或者是比较倾向相信但以理书是在主前六世纪写成的呢？说到预言这方面呢，预言是神向他的仆人宣告将来的事情，当中呢没有一个定规啊，说这个预言呢一定是快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几百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另外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者对巴比伦历史的认识不是后来的人，不是主前二世纪的人他们可以比较的，所以呢更接近是主前六世纪的作品。那另外呢，学者经过非常详细的语言学的研究呢，认为但以理书当中所用的语言不像是主前二世纪写成的，反而呢更像早期的作品。那么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观点呢，就是启示文学呢在主前六世纪已经开始兴起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那总的来说呢，支持主前第六世纪的理据是比主前二世纪的要强得多的。这个课程呢也是以主前第六世纪成书的观点作为一个基础的，希望弟兄姊妹留意了。那今天的月信跟你谈到过了但以理书这个课程大概会讲一些什么，还有呢但以理书的题材，它的写作的日期，还有呢它的结构内容的大概都跟你分享过了。那希望呢你能够在这个课程当中更多的掌握但以理书的重点。我们现在同心的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为着收音机旁边每一位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帮助我们掌握但以理书里面的重点，好让我们懂得怎么样遵行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